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清明节啊，这个周末呢刚刚是一个清明节的周末，所以呢这个放假一天，所以礼拜五就放假，那么加上礼拜六礼拜天，这就有三整天的假。有些人呢就希望能够把假过得更长一点，再请两天假，礼拜三就请假，三四五六日，这整整就是五天的假。那么这个呢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日啊。清明节呢在中国呢都2000多年的历史了，估计说起源呢在山西。清明节呢就是大家去祭祖啊，就祭这个故去的人，主要是这么的一个节日。因为这个春分以后的第15天就是这个清明节，那么春分已经过了，那么现在呢就春天已经来了。我现在看见什么桃花呀、樱花呀、梅花呀都在开，这个春天呢实在是很漂亮。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家呢到这个山上去给先人的这个墓地去祭拜啊，然后这个整理一下墓地，这个呢就变成一种啊，中国人几千年的2000多年以来的一个规矩，那这个呢都定了。那么清明节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目啊，一个节日，因为大家呢都把这个节日呢很大一回事，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呢对于祖先呢是非常的这个尊敬的，所以到这一天呢一定呢就去祭拜。那么讲清明节呢，我们有两件艺术作品是引起记忆的，一个就是那个清明上河图啊，那就是开封的清明。那当然后来有争议说那天到底是画的是不是清明节我不知道，但是那张画呢的确它点名呢叫清明上河图啊，所以大家都很知道哦，原来在宋代在开封是这么热闹的一个清明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更早了，唐代的一个诗人叫杜牧写了一首诗叫清明啊，这首诗呢我估计呢咱们华人呢一多半人都能够背啊。这首诗是这样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这首诗非常的美丽啊。那么其中讲到路上行人欲断魂，也就是大家哭祖先的都哭得要断魂了，这就说明呢清明节呢不是一个欢喜的一天，是一个很安静祭祖的一天啊。这首诗写得非常漂亮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谓清明节呢就是大家要出去这个去祭祖了，那祭祖呢要上山到郊区去，因为坟地不可能坐在城市里面，不能坐在村庄里面，一定是出城了、出村了，那么就是上山。所以呢上山的时候，这个时候草地呢都已经变绿了，所以呢我们的传统就把这一天叫踏青，就踏那个青色的草地。这个唯有广东呢它叫法呢还不太一样，广东呢叫做行青啊，行青。这个踏青跟行青呢是不是方言不同的？不一样。广东的行青呢是说所有的这个门族的人都要回来，人越多就越光彩。这个踏青呢在北方来说呢就 无关紧要，只要你去了就行了。所以广东呢有些这个山头呢就满是人，因为这个子孙多，就大家表示光彩啊，那个子孙繁衍这么多，所以呢这个是有个叫不同的叫法的。那么最早去踏青的地方呢是在山西，我都讲了这个我们说清明节呢就起于山西。那么去踏哪个山的青呢，是山西中部的一个山啊，这个地方呢在介休市，介休市外面有个山叫绵山啊，棉花的绵叫绵山。那个山呢离所有的人的地方都远，包括在山西的两个大城市也很远，它在这个山西省的省会太原以南137公里，你看多远呢、啊、离山西南方的临汾呢往北呢也要走125公里，就是不上不下。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去，我估计这两天呢堵车都堵坏了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定是倾城而出啊，那就去给祖宗呢这个拜祭。那么除了拜山以外呢还有一些习惯的，什么习惯呢？ 放风筝啊，广东人叫做放纸鹞啊，纸的鹞子啊，广东的叫法是一个古老的叫法，反正今天呢就放风筝。那个如果这个天气晴的话，那会是一个很好的，大家拜祭完了在山上野餐，吃完了以后呢就把风筝放上去，那个天上的彩色斑斑，就是今天呢很多人都做的。那么因为我呢是个广东人啊，这个广府人呢对于这个扫墓呢就非常的看得重，是个大事。特别呢我曾经在那个汕头工作过，汕头那个粤东地区呢就更加是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一天，在这一天的以前以后他都得拜，所以呢人就多得不得了，这就变成一种习惯了。那广东人呢首先呢要到祖先墓上去祭拜，去拜以前呢先拜拜土地爷啊，土地公公啊，要拜拜他，因为他保佑先人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拜祭祖先，那去了以后会把墓地的杂草拔掉，把清干净，然后呢把土搞好，然后呢端上这个果菜呀、鲜花呀，还广东还有特别就要烧一只猪啊，就乳猪在拜祭啊，这个呢是个很大的事。那么拜完了以后东西不放在那里啊，拜完以后呢这东西放在那里那就晚上就麻烦了，因为有动物，所以把这些肉菜呢要带回以后呢一家人啊，很多人呢一族人把这个烧猪呢就分了以后呢大家呢还加上一些菜把它炒了，并且做成这个春卷把它吃了，那就算这个清明节才过完。所以广东人呢清明节呢除了祭拜以外他还得吃很多东西，因为一整条猪你要把它吃掉，那么多人呢。那么每个地方呢都不太一样，像这个惠州地区啊、梅县地区啊，在广东呢这都是客家人，客家人的祭拜呢就不太一样。梅县的客家人呢就是现在叫梅州了啊，那个粤东北啊那边呢他们并不完全的过这个清明节，因为他们呢在前面在后面他们都会拜，所以呢就不会集中在这边拜。惠州这个地方呢他就跟广东的这个讲粤语的人呢他就比较相像，因为惠州都站到就到深圳了嘛，所以呢他们祭拜呢除了这个三姓啊，也就是这个肉以外呢，他还要用这个叫做脸膏啊，他们特别的一种膏，那在这里呢就做的。那么并且呢很多人家呢门口都要插一个柳树枝条，柳条呢现在很多地方都用的，因为现在正是杨柳青青嘛，那么大家呢把柳条扎下来，有些呢在头上卷一个花环，柳树的花，有些人呢就插到祖先的坟上去，这个呢是辟邪的。那么到了清明节这一天还有很多东西，桃树啊，这个桃花开了，还有菖蒲啊，还有这个艾草啊，这些东西呢一起都有辟邪的作用，所以在这一天呢这些花呀这些树枝啊都要用来这个祭拜，所以这点呢很重要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广东这一边呢是拜得很厉害，上海呢我估计这个城市大了现代化了，所以那个没有那么多风俗习惯，也没有那么多坟山，这个就不太一样啊，这个各地习惯不一样。这个北京呢就变成一个现代大都会了，那么当地的市民呢也种类很多，那2000万人里面各地的人都有，习惯都不一样。这个在我们在美国啊在这个北美啊，那就大家只能在家里呢就祭拜一下祖先呢，祭拜一下亲友啊看看照片呢大家就是这个用摆一个供台了，这个习惯还有的，但是已经离开自己的祖宗的家乡很远了，所以就是祭拜一下。那么这个呢就基本上呢就是这样啊。不过潮汕地区呢是比较的隆重，我因为在这个汕头大学呢还工作过好几年好多年的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见他们的每年这个清明节呢他们的活动都特别的多啊。他们呢因为潮汕人呢这个有传统的程度 比这个珠江三角洲还要深得多啊。他们呢这个事情挺多的，一个呢就是他们要做一些饼啦，他们要这个比方说这个要蒸这个米糕啦啊，他们叫还有蒸这个果条啦，这些他们都要的。这些呢就是你们的故去的先人呢他们会愿意吃的，要带的一些东西去这个祭拜，还有这个薄饼啊润饼啊也要带来去拜。这个并且呢要到这个扫墓，那我们知道扫墓的潮汕呢还有几个，这个冬至去扫墓呢叫过冬至，这个清明节扫墓呢叫过春至，就春天的这个过至呢，在潮州来说他们呢往往清明节前后隔三天都进行，也就是整个礼拜要去这个过至的上山。那么清明节这一天就最多了，他们呢要拜土地公拜先人，还要帮这个墓啊把它整理好除草，这个填土打理，然后呢把那个墓碑上的文字呢用红绿两种油漆呢把它再刷一遍，那么这个非常讲究的。那么很多地方呢去拜祖先的话呢，或者拜这个已故的这个亲人的话呢，会烧一些钱纸，也就是说啊，你们在那边呢可以有钱用。这潮州啊汕头地区就不太一样，他们呢用那种我们叫做贝类啊，这个贝类呢这个他们呢就这个烫熟了，烫熟呢就用这个祭拜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贝壳呢里面的肉就吃了，然后把这个贝的壳呢就撒在墓上，就表示合葬，也就是因为潮汕人呢把这个钱壳啊叫做干壳钱，也就是说这就等于钱，所以把这个贝壳撒在坟上呢就等于呢给钱给先人去用了。那么扫墓完了以后呢还要这个点灯笼啊，在点灯笼的时候把四烛的灯笼回家点着，叫做天丁啊。所以呢这个是潮州的，人越多就越风光，那个这个是多的不得了。那么香港呢是主要是广东人构成的一个城市，香港这一天就今天呢也是公众假期了，礼拜五就放假了，香港人呢一样啊要去拜山，那么习惯的跟广东呢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有些市民呢就怕挤，因为香港的这个墓地也非常小，所以大家怕挤，就有些提前的就拜山，不一定严格的按照这个规矩，但是总是会去的。那么近几十年呢香港多了一个习惯，就是为先人的墓前呢要除草，有些人就说啊火烧旺地的这个风水的说法，所以呢不是用手去拔草，就放火烧杂草，结果搞得前几年呢香港经常发生严重的森林大火，因为火头啊没有把它搞熄，最后呢就搞着了，所以呢消防队员又难以上山去救火，所以呢这几年以来香港都有很多这种社团呢要发动说清明节没有山火，就叫大家不要去放，我估计呢大家也会规矩一点的，因为这样烧的话其实搞得先人呢也就是不安了。澳门这个地方呢这个也是很广东人，不过澳门呢也没有什么墓地，澳门那个地方太小了，所以呢基本上呢澳门的人的墓地呢都用在珠海，所以呢现在一放假礼拜五就大量的澳门人呢到珠海去这个拜山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习惯。台湾的这个清明节呢跟这个福建人很像，因为有些人说台湾人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闽南人啊，就是台湾的方言呢也就像这个闽南话，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讲闽南话，但是呢听这个台湾人这个广播里面讲的几句台湾话呢，我听起来是的确像有点像闽南的话，像厦门的话，但是不完全一样啊。所以呢习惯呢就带到台湾来了，所以台湾呢大概也跟这个福建南部呢差不多，也就是这些做法了。那么并且呢也是一样是到坟上去除草啊，然后呢去这个拜祭啊等等。那么当然呢这个台湾呢就不像广东啊整个猪烧猪都拿上去，台湾呢一般呢就是点香啊点蜡烛了，或者有些烧酒啦有些鲜花呢，大概就是这样， 那其他的就很少。广东是最厉害的，广东的呢就是完全一个宴席摆在面前，说广东人是讲吃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个过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热闹的。这几天当然大家呢先人呢大家去祭拜一次，心里呢就会觉得平坦一点。如果这个清明节你都不去拜山，就说明呢你真是没有什么这个忠孝节义的这个思想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我们讲到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大部分都是在美国的这些华人，那我们呢最多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呢就敬碗酒或者敬碗香就摇拜这个先人，因为呢我们都离开了这个大陆，它隔了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啊。好，今天呢因为过清明节这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讲一讲的，今天呢要和大家讲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讲讲巴塞尔的艺术展啊，这个阿巴首就巴塞尔艺术大展。这个巴塞尔艺术大展呢是瑞士城市巴塞尔搞的一个国际的当代艺术展，这个已经有很多年了啊，这个巴塞尔是年数很多了。但是呢这个巴塞尔呢他呢现在一直呢就想办法呢要把这个展览呢要把它搞到这个亚洲来，因为亚洲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市场吧。大家说现在有多少人看得懂这个当代艺术作品呢？我估计呢也不多啊，大家也不熟悉。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市场啊，很多人呢对艺术品不懂，但是呢他有可能会投资在艺术品。我们的投资对象有房地产，也有这个股票啊。但是呢艺术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投资，当然它的市场的份额呢它肯定不如房地产这么大，但是呢如果投得正确的话呢艺术品呢基本上不会跌啊。那这个当然讲艺术品这个故事就多了，我今天呢肯定讲不完。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还是懂的，但是呢今天呢就不讲这些关于市场的规律，就讲讲巴塞尔这个瑞士的巴塞尔的艺术展览的委员会啊。他首先是在瑞士的城市巴塞尔办展览，后来呢就发觉美国得做，就在这个迈阿密海滩叫迈阿密 Beach 也在开，2002年就开到美国，结果呢美国那个展呢变得整个北美最重要的艺术展，去的人可多了。2013年开始呢就在香港办，那个第一届我人呢就在香港，所以呢从13年14年就每年都看下来就习惯了。那么每年在那个艺术展里面呢还经常遇到一些熟人，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看见我的照片知道我在做这个历史做这个艺术史的，所以呢有很多这个观众呢就说你是不是王老师，哎，很多人打招呼，所以呢每天去呢都挺热闹的。我呢从来没有把这个艺术展呢作为一个社交场合，我就觉得呢去看看艺术品，每年看看艺术品的市场的变化它的发展我就算了。但是呢越来越多人呢把巴塞尔艺术展呢就作为一个严重的事情，好像不去呢你就是个没文化的人。那么这几年呢我觉得有点变味啊，这个巴塞尔艺术啊，这个叫阿巴首 Hong Kong， 那么很多人去看，我呢也就注意一下去看的人呢，哇，一个个都是盛装的，好像晚上看歌剧一样的。我呢在早期的时候2010年代吧，2015、2016年，我觉得呢有些人呢太过分了，不需要吧，这些女士啊穿的这个正装挽着手提袋，哎呦，这个珠光宝气的去看这个艺术展。那么人也多，因为那个在香港的国际会展中心两层楼啊，这个二楼三楼都是人山人海，并且票都搞不到啊，如果你不预定或者你没有里面的邀请票你都看不了，所以呢就越来就越觉得那个事儿是个事情。他呢有这个阿巴首呢他开幕的头两天呢 三天吧，好像是他不对这个公众开放的，也就是说好像礼拜三礼拜四这几天呢是给这个商人看，也就是画商在里面做交易的，到了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开放就对公众的。你想这有多少人来啊？原来我以为阿巴索就是专业人士看，后来变成这是一个社交场合。我从来没有想到阿巴索会变成社交场合，因为在美国呢没那么严重啊。美国艺术界的圈子，卖画的、收藏画的，还有艺术家，还有艺术爱好者，就这么多人去看。那么但是呢在这个香港呢，这个事情就搞大了。那么今年呢是重新开放的第三年，大家知道2020年就关了，因为新冠状病毒流行啊，2020、2021、2022关了三整年，到2023年的春天开了。我也去了那一届，那一届非常谨慎的，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就是怕感染。那么然后呢这个2023年开放那一年的题目叫做 reopening， 重新开放。然后呢2024年叫 reconnecting， 重新链接起来。然后呢到今年呢叫 repositioning， 就重新的定位。那个去的人呢就多得不得了，走到里面一看呢，这个一多半跟艺术没关系的人就是要到这里打卡啊，好多人拍照，好多人在网上传。那么看了大半天他们讲的评论呢也没看懂啊，也没看懂。这个我现在呢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它真的不是一个跟艺术密切相关的事情，它是个社交活动。好像你不去看阿巴索呢你就不是这个圈里的人，或者甚至是没有教养的人。特别有一点，富人你得去，因为呢是给富人脸上的贴文化的这个比例。这个阿巴索变成这样呢没想到，并且呢有些人呢去的时候还带了保镖，浩浩荡荡的一群人。那些人呢在里面寻来寻去，哎呀我这看了以后也是可敲头啊。因为在世界各地看这种大规模的艺术展我也叫看得多了。那走到里面去看呢基本上呢都是行家在里面看。这个爱好者呢在欣赏，大概就这样。那么现在呢这个展览变成了一个还你不能不去。人人都在讲阿巴索，不讲的话你好像呢没文化。去了以后呢转了几个圈走得累得不得了，其实脑子里剩下的东西不太多。那么这个情况呢这个并且阿巴索呢还有这个座谈会啊，他这个要搞很多策展的座谈会。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活动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每年到阿巴索呢我讲点私心的话，我想看什么呢，就是看画廊带来的那些重要的画家的作品啊，每年都有的。这个因为有些画廊的手头有米罗啊，胡安米罗啊，有这个达利啊，或者有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这个作品当然不多了，他也不会把特别超级重的作品运到这个香港来，但是呢总会有几张这个被比较重要的。有些欧美的大画廊手头的东西不少，他就会拿过来。好像今年的阿巴索就有好几个大师的作品呢，我看见有毕加索的，不是重要的作品啊，但是是毕加索的。还有这个安迪沃霍啊，这个波普艺术家啊，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画家叫 Katz， 画人物的啊，也都是二三十年吧，那么也会有的。还有 Fontana，这个极限主义在布上拿个刀隔几条缝，那个画家叫这个人呢比较重要，这个 Fontana， 他是 Minimalism 的一个很代表的人物。当然我比较喜欢就是像这个 De Chirico 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大利的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画家，还有胡安米罗，这个大家很熟悉了。也有几张画呢是我们华裔的艺术家在法国啊，这个已经站稳的地位的，一个就是朱德群，一个是赵无极。这两位画家呢都是给法兰西学院封为这个院士的。那这两个画家呢也是华人艺术界在欧洲呢站得最稳的，但这两个人都已经去世了，年纪很大了。 但这两个人的作品呢是还是蛮好的作品。当然看着他们今年的作品呢也不是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但是有的看。所以呢看的这些人呢，这是我心里的讲自私讲是想看的。那这些呢也博物馆级的作品你当然愿意看。那么也有一些呢年轻的啊，新出道的啊，新出道的呢那些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因为大家不太熟悉啊，像这个 Andrew Camacho 啊 Amy Leon 啊，像这些画家呢，大家你说好你就是好，不说好也可以说不好，那个比较特别啊，比较特别。这个呢我不评论啊，但是我这次呢也看了很多，比方说这个 Enrico David 画了一个 Study for a Bust Eye， 这就画了很多这个圆圆的小珠子从上面掉下来，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也不愿意看解释，因为我自己看呢绝对是有过潮流涌下来，就是如此而已。有些画廊呢他做了一些装置的作品，近年以来装置越来越多，装置是千奇百怪。那像这次这个香港的巴塞尔展览呢，我看见这个有个很出名的这个女画家叫 Louise Bourgeois 啊，Bourgeois 是个布尔乔亚，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叫这个资产阶级，他呢叫做 Louis Bourgeois， 他的姓姓 Bourgeoisie， 他叫 Bourgeois 呢今年搞了一个牢笼展览，就是有一个建筑的模型，外面用个铁笼子把它装住，这个笼子的两端呢有两个边就放了两个凸镜，那通过玻璃呢你可以看里面那个建筑，就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多重要呢啊，就各人各说了，这个东西还得卖钱呢、啊、因为它是拿到巴塞尔艺术展，那是要收藏的。我想呢能够收藏的人第一个自己要能够对它有信心，因为你重金买下来这东西过十年八年能不能出手还不知道啊。大家艺术品呢有些是已经确定的地位 well established 的艺术家是没有问题的啊，比方说你有张胡安米罗的作品，或者有张毕加索的作品，那肯定呢你买进来的价比你卖出的价那是要低的啊。你如果你在好的机会买下来，过若干年这个价只会升不会涨，这就是已经 well established。 那我讲讲巴塞尔艺术展不卖古董的话，也就是不会买到新古典主义文艺复兴以前的没有的那个，他不卖，他做现代艺术的，这个比较多啊。但是有些话呢就很难说了，两种我讲。有一种呢就是在艺术界的定位还不明确的，像刚才我讲这个 Louis Bourgeois 啊，就做这个小牢笼的这位，他呢已经有一个价位，但他的价位会不会是稳稳当当？你买了这个牢笼放回去收在房子里面，然后过十年它价格会不会涨呢？不知道，这就是说还太嫩，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有些画家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画家，他的画卖得贵，他后面呢有别的原因啊，就有人炒作，所以那些呢就更具有风险。但当然呢他这个巴塞尔呢对于这个进入今年展览的这几百家画廊呢，他有个审查，他的眼光呢还挺代表西方的眼光，也就是他比较国际。所以呢如果你在光是在中国大陆，由于某个人当了一个美术的领导的，比方说美术家协会的一个领导，你的画就涨价，当了一个美术院的院长，你的画就涨价，等你一下台画就跌价。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估计阿巴手呢他比较小心，他不会这个乱买，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但今年呢这个画家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新的画家啊，新的艺术家了，不能说画家，有很多呢你呢就要费心去看了。我今天看到有个叫做 COVID 啊，叫做 Alicia COVID， 他做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叫小隐身，有一块玻璃，是一块镜子，那么镜子里面呢对面呢就放了两块大石头，一块青灰色一块棕黄色，当中隔了一个像玻璃一样的镜子，那么两个镜子呢头对头就在这里对望着，镜子里面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对方，而两块石头呢长得很像，这两块石头非常大很重的石头， 那到底这个东西它说明什么呢？啊，大家站在旁边啊都猜呀、啊。那个艺术家想讲什么，你得看说明啊。没有说明，你也不要说了。那所以呢，这一类的作品呢比较多，这种当代艺术啊很多。当然，有些当代艺术呢可能是一张网了。我看一个非洲的艺术家用一些回收的这些可口可乐的罐子，把它做成一张网，那这也算一个装置。那这个装置呢，据说还值钱的，但这些呢就是当代艺术品。所以看完这个展览呢，这个一般人呢觉得很热闹啊，人山人海，并且大家觉得很有面子。如果你拿到头三天的这个邀请，那就更是人上人了啊！所以很多人呢在网上就抖去看到这个阿巴索。但是这个阿巴索呢，它的味道在变。今年不是说 repositioning 吗？我觉得它变成一个社交场所，也就变成了一个啊，要把自己的身份确认，我是有文化的，我是有品味的，我懂艺术的人，我必须要在阿巴索去露脸。那么当然阿巴索的主要功能不是给你露脸，只不过是那个 场所有这么多的艺术品放在那里展出，有很多画廊，主要就是为赚钱。这个今年的阿巴索的交易额没看见啊，今天刚刚才过去几天，那么到底这一届的交易它情况怎么样呢？不知道，因为今年呢全球的经济都不好，那么大家这些投资人有多少钱能够投到艺术品上作为投资，要等长期回报呢？这个呢有个问号。其实我很好奇啊，我很想知道今年的交易怎么样，哪些人的作品是交易比较好的，我估计迟一点可能就知道这个数字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